非常的感恩能够在这里跟德顿华人基督教会的牧长同工弟兄姊妹，以及在网络上面来自全球各处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相会在云端。我想这个大概也是今年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哈。往年可能我们没有这么多的这么平常的来使用所谓的这样的网络的会议、网络的聚会、网络的交流，但是今年似乎一切都改变了。我想这样的改变也许是我们不太愿意的，因为因着疫情这样的改变，有时我们好像也是很被动的，因为我们需要学习很多新的技术，适应很多新的方式。对我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因为我发现有一点点像我自己在自说自话，因为看不见各位。但是我想在这一切的所谓对你陌生的、对你不确定的、对你感觉很新的，在这一切的背后，我想我们这一次的特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到底谁在掌管。我们的主题叫做主的手中拿着钥匙，主的手中拿着钥匙。我想这句话对于基督徒来讲也许你不太陌生，虽然也许你不一定马上能想起来这句话、这节经文是从哪里出来的，但是我想对于许多的福音朋友来讲，特别今天晚上这个对不起，应该是各位的大部分人的今天的这个下午啊，那也许这几个字你都看得懂、都看得明白，但是到底这句话讲什么呢？我想其实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的在告诉我们，无论是个人、无论是社会、无论是国家、无论是世界，到底那个真正的关键啊，这个钥匙啊，我们知道英文呢可以用 key 来表达啊 ，key。这个 key 呢，除了指到钥匙，它另外一个意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关键。今天我们一切的迷茫、一切的不确定，特别是对于未来，到底那个关键在哪里？到底谁掌握着人类的未来？谁掌握着你我的未来？谁掌握着历史的关键？我想其实是这句话要表达的。那么显然这里很清楚让我们看见，就是 The Lord 主。那对于福音朋友可能很多就不知道这位主到底是讲谁。我想呢，其实也是今天晚上，或者说我们整个的这几天啊，对不起，我常常说晚上，因为我们这里现在已经是晚上啊。那其实我们在这几天当中重点来介绍的，包括昨天那个我们的信息里面所介绍的，你会发现就是这一位拿着钥匙，或者说他掌握着关键的这一位主耶稣，是他在整个带领着人类的历史，掌管着人类的历史，决定着人类的历史，要我们这一班本来已经是在很短暂的时间，在很狭小的空间，就生活在这么狭窄的一个时空里面的这一群渺小的人类，他却要告诉我们， 我们对他来说是何等的重要，他何等的在乎我们，他要告诉我们，他为我们开门，让我们能够进去认识他，让我们能够进到他掌权的国度，而且他也用这把钥匙，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每一个关键的时刻，都是由他在掌管，由他在决定。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对许多福音朋友，可能过去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在过去的背景里面，我们是学习的是无神论，是唯物论，是人定胜天，是自己掌管自己的命运。但是相信当你经过了2020年的这个11个月，大概起码我们已经发现我们掌握不了太多的东西，无论是对疫情，无论是对政治的走向，无论是对国家的前途和未来，无论是对你个人的工作，你孩子的上学，你明天的经济状况，我相信各位大概都会同意，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忧心忡忡，我们甚至真的不得不承认，我们掌握不了，我们也不知道关键在哪里。所以我想这就是这一次我们用这个题目，为的是要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来看一看我们的人生到底谁在掌管。所以这节经文呢，其实是从启示录的第三章那里呢有这样的经文说啊，我就特别把中间红色的部分来念一下。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我想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一位就是我们主题里面所提到的那个主，或者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那个就是 The Lord Jesus， 耶稣基督。那么这里为什么要用大卫的钥匙？我想我们如果熟悉以色列的历史，你会知道大卫在以色列里面就代表着那个君王，代表着那个王座。所以那里说拿着大卫的钥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位主他是君王，而且他宝座设立在那里，他拿着钥匙，代表着一切的关键都在他的手中，开门、关门、停止、往前行，所有这些的关键都在他的手中，由他在决定。所以我想这个也是让我们需要了解，今天很多人大概都会同意，你为什么对于特别身在美国的哈，目前你为什么对于大选这么关心呢？因为你发现说那一位被选出来的是被称为所谓船长 Captain， 因为美国这条大船无论怎样这一个船长的位置非常关键，到底美国这条大船要往东走、往西走、往南走、往北走，在波涛汹涌的历史里面，到底这条大船要往哪里去？那么这个船长，这个手里拿着那个船舵的，就相当的重要，所以大家才会那么的关心。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其实远在所有的人类的那些所谓的领袖，那个之上的那位真正 是在王座上面的，那位真正是在掌舵的，是那位圣洁的，是那位真实的，是那位公义的，是那位良善的，是那位大有能力的君王耶稣基督。我想当你有这种韧性的时候，你的人生才会有真正的底气，你的人生才会有真正的把握，你的人生才不会让这些纷乱的，无论是来自于疾病的疫情，或者是来自于政治的纷扰，让你的心情忽上忽下，让你的人生好像感觉非常的郁闷，非常的胆怯。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在这里交通交流的信息是在对你我来讲是非常现实的。我们需要真的知道为什么这位大能的君王他这么在乎我们。虽然这个世界充满了各样的患难，但是他却要基督徒在患难里面仍然要传福音，要跟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为什么今天迷雾重重的环境，很多人在找出路，而到底人生的出路在哪里？为什么许多人面临生死的关头，却能够有完全异乎寻常的表现，能够不惧怕生死？是什么让他们心里面有这样的力量？所以我想这是我们三堂的重点。那么今天我们就围绕着迷雾之中的出路，迷雾当中的出路。我想刚刚我们要用的经文已经丽蓉姐妹帮我们已经念了。那么这段经文其实非常的重要的，就点出了人生我们为什么会在迷雾当中，同时也告诉我们怎样从迷雾里面能够真正的走出来。我想这是太重要。今天大部分的世上的人都能够同意，人类好像陷入了迷雾当中，这个疫情重重的包围，一波又一波，然后呢，各种意识形态、政治的纷扰，好像就让人觉得陷入到这种的沼泽里面，陷入到这种的迷雾当中。但是到底路在哪里呢？你会发现政治家给各种不同的处方，这个包括各位在的无论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那些政治家，那么就给出这个处方那个处方，那么你显然会发现一半人可能同意这个处方，另外一半人不同意这个处方，他要另外一个处方。其实呢，整个世界各处各国都是类似的情况。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问出路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要了解到底我们现在在哪里，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能够来解决问题的处方呢？我想我们今天面临的已经是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真的所谓整个世界大概几乎是一片红啊！如果你用新冠疫情来表达的话，那么全球已经是5000多万人口这个被感染，而且这个数字每一天都在以10几20万这样的一个数字，可能还要超过这样的数字再往上走。那么5000多万，你会了解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因为全球的国家里面超过5000万人口的国家其实也不是太多，除了我们数得过来的那几个大国在10000万人口之上。那接下来的比如如果在欧洲的话，那么5000万就相当于西班牙的人口，就相当于许多相当有影响力的国家的整个的人口。所以 其实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那么当然有很多人的生命在这个当中牺牲，被疫情所吞没，而且还不断的在吞噬当中，几乎全球无一幸免的，除了那些极小的那些海岛的这些国家和地区之外，大部分的都受到影响，或多或少。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一定会问，好像迷雾重重，到底明天会怎样？2020年还剩了一个半月就结束了。那么是不是2020结束了，所谓这个庚子年过去了，就天下太平了呢？显然大部分人不会这样认为。因为我们显然了解，无论是疫情也好，无论是政治的纷扰也好，无论是各种的张力冲突，将会继续的延续，将会更加的严重。路在哪里呢？迷雾当中，到底我们路在哪里？是不是只有到了2020我们才突然发现我们人走到了十字路口？其实远在200多年以前，这个1724年呢，有一个德国人出生。那么这个德国人呢，对于可以说人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康德，他是一个物理学的教授。然后呢，当然他更重要的贡献是在哲学方面，所以呢，他是被称为近现代的伟大的哲学家。虽然他的人生可以说一生都没有走出方圆30公里的范围，他在德国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当然那个地方呢现在已经划到波兰那边去了。那么在他出生的时候呢，还是属于德国的国土。那么一个小小的地方，他整个一生都没有走出方圆30公里的范围，但是他却对人生有了非常重大的思考，也提出了很多的重大的问题。特别是他提出了在他晚年的时候，也就是在他过世的这个不到20年的时候呢，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纯粹理性批判》。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呢，他提了这三个很知名的问题：我可以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能够期望什么？我想这三个问题你看着好像很简单，你也许会说这样的问题其实大概每个人都可以问，但是第一，他问的比你早，或者说在他之前还没有人真的那么系统的，不但是提了这些问题，而且对每一个问题把它展开来，用一个很严谨的一个理性的逻辑思考来把它解构。我可以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能够期望什么？我想这是对我们人生每一个人的拷问。意思就是说，其实你我无论你身处在哪里，你这一刻你在美国也好，你在欧洲也好，你在亚洲也好，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或者说我们每一天都在面对。因为这三个问题关乎到我们怎么来看待人生。我可以知道什么？这个问题其实是指向人的知识能力的范畴。我可以知道什么？我想现在这个问题科学家很有兴趣，对不对？我们说科学在日新月异，其实科学的日新月异代表什么？代表人对世界的认知能力在加强。但是在这个同时，人又发现，如果以整个宇宙为我们观察的对象，你会发现 我们人类不但是非常的渺小，而且我们的认知可以说永无止境。因为你越认识他，你越发现他的奥妙，你越认识他，你有时候回过头来又发现早先的那些的理论，早先你学的那些的东西好像变得废纸一张。难道不是这样吗？我现在大概都不敢看我以前这个无论是大学或者是研究所写的那些论文，因为那些东西老早，不要说老早过去了，而且几乎你感觉不出它有任何的价值，因为那些的东西现在看来好像不但是肤浅，而且可能很多里面的错误。那么人类就会自己问 What can I know? 到底人知识的范围在哪里呢？人的生命是相当的短暂，在这个短暂的过程里面，我们穷一生的精力想要去认知认知认知，边界在哪里？那么第二个问题更直接， What can we do? 这是关乎道德伦理，因为道德伦理决定了我们整个的生活的各个层面。我可以做什么呢？有哪些是该做的？有哪些是不该做的？做了这个对我的益处在哪里？会对我产生怎样的影响呢？那么你显然发现，其实第二问题跟第一个问题没有必然的联系，对不对？过去我们常常以为说一个人的道德决定于这个人的教育程度，结果呢，现在你发现可能没有受过教育的，他偷，大概偷一根铁钉，那么受了教育的，他偷可以偷一列火车，差别就在这里，现在叫做高科技犯罪。所以换句话说，其实做跟你的知似乎不是必然的来决定影响你的道德，你的伦理。那么第三个 What can I hope?我的期待在哪里？我想这个更是深入的指向了我们人生的意义，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人生的价值。所以这三个问题你别看表面看好像很简单，但是当他把它展开的时候，整理的时候，整个人类都发现这是我们人类自己要问自己，我们有答案吗？结果你发现康德他是1804年过世，那么到现在过世了216年，200多年过去了，我们人类找到了答案没有？你显然就看见，不要说所谓的草根百姓我们没有找到，这就是所谓那些的政治家，所谓那些的思想家，所谓那些的大人物，他们找到了没有？我相信答案大概非常明显，就是一连串的问号。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今天我们讨论到迷雾当中的出路，不是人类没有在找出路，都在找。我相信各位，当你手里有选票，你去选的时候，其实你也期待着透过这一张选票，好像在找你认为的这个国家也好，你所处的社会也好，你所生活的城市也好，包括你的家庭，你的未来，你的孩子，你都在找路。但是同时你也了解，我们所找不到的那些大人物同样也找不到，因为整个人类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华人，我们说我们上下5000年的寻手，屈原最有名的说这个吾将上下而求索，路漫漫兮修其远。他说这个路啊，漫漫人生长路，但是无论怎么样呢，我要穷我的力量上上下下去找。那么从屈原找到今天，我相信各位都同意， 其实最后我们对人生的看法就归纳在刚刚我们念的圣经的这个我现在用紫色把它标出来的这句话里面。这句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你会发现这节圣经啊，其实是把我们整个人从所谓的理想的状态就拉回到很现实的层面，对不对？今天明天代表的时间，代表你我每一天过的日子，那么某城里呢，代表我们的生活工作上学的这个地点，那么住一年呢，代表我们对人生的自己的计划，那么人生的内容呢，就是做买卖。你虽然听着有点说这个太俗气了，我这不是了，我这个有理想啊，但是其实你想一想，你的人生难道不是吗？你就算不是所谓经商的做生意，但是你不得不同意，你其实也在一个买卖的人生里，因为你用你的时间、你的青春、你的各种的力量去交换你想要的所谓的帽子、车子、房子、票子，对不对？这个过程不就像一个买卖的过程吗？那么最妙的就是最后这两个字叫做得利，那这是大概大部分的人都同意的。人生当然我要赚啊，对不对？我要得啊，有利益可图，那才算是值了这个人生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对不对？其实你发现这一节单单这个紫色的这个部分，就把我们整个人生做了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剖析。不管你是所谓西方人、东方人，不管你是古代人是现代人，你发现基本上人就在这个框架里面。也就是说，当我们人在找路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从一个很现实的角度出发，看看我们能不能多赚点钱啊，看看这个大环境怎么样啊。你在乎大环境，其实说到底你在乎什么，就是在乎你和你的家庭或者你关心的那些人能不能日子过得好一点，能不能这个利益得到多一点，对不对？所以其实圣经很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们，人类的寻找是从这样一个框架里面出发。但是这个圣经也给你我非常清楚地指出，我们以为自己靠我们的力量，那你说你们有话说，这个当然是指全人类。从上帝的眼中来看人类，从上帝的视角看人类，上帝说你们以为这是你们的人生，但是呢，有几件事，或者说人类有几个硬伤，明天如何你们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人没法拿到那把钥匙，人没法掌管明天。因为最基本的，连 tomorrow， 我们先不要说 future， 我们就说过了24小时之后，你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第二个硬伤呢，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其实我想要告诉各位，这个康德刚刚提的三个很重大的问题，但是提了这个之后，他当然得到大片的掌声。哇，许多的人蜂拥到德国那个小地方要去找他学习，拜他为师。但是康德最后他写了一本书，比他这本纯理性批判还要更深刻。虽然那本书呢，可能读的人不像读他这一本那么多，那本书里面呢，他只提了一个问题 What is man? 人是什么？其实就是圣经这节经文，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人如果对自己没有一个真正的认识，你光提了一大堆的问题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本质上你都不知道你是谁。你是谁？生命到底是什么？我想这个问题其实很需要对那些所谓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特别是需要大喝一声 Who are you?大家都知道最近这个咱们中国那个红人叫马云，马云这个以前是很多年轻人的这个偶像啊，马云看他这个很高兴，那么他本来这个要上市一个叫做蚂蚁金服，蚂蚁金服啊，小蚂蚁啊，这个金色的金啊，这个服务的服，蚂蚁金服，那么当然本来是想走这个金融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路啊，那么现在改了啊，现在改成叫马就是马云的马，那已经啊已经服了啊，我服了啊，因为现在蚂蚁金服也上不了市，前途也未卜。我想其实很多时候，我想真的无论你在商界、你在政界、你在各个层面，如果你对自己没有这样一个认知。Who are you? 你是谁？生命是什么呢？当然后面有些话可能很多人越听心会越沉了。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但是你也不得不服啊，不要说蚂蚁已经服了，你也得服啊。人生是不是这样？云雾的意思就是迷雾，你看不见。然后呢，出现少时就是眨眼间，人的生命就这么长。不管你是谁，不管你觉得你现在快80了还能选总统，或者你觉得我还有力量，不管你是谁，我们的生命其实是不长的，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我想，其实前面这一半的圣经就已经足以把整个的人类勾画出来，或者说对康德这三个问题，圣经有了很明确的回答，就在刚刚的经文里面。人可以知道什么？圣经直截了当说，明天如何你都不知道。你以为人的力量很伟大，你以为人定胜天，你以为明天在我手中，其实明天如何你不知道。这个要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人是有限的。然后呢，人应该做什么？上帝说，其实你知道行善，对不对？我们说恻隐之心、是非之心、凶恶之心本来都有的，但是我们不去行，对不对？你这次看得太清楚了，过去很多人对这个制度相信，过去很多人对媒体的公信力，过去很多人对这个司法的制度，过去很多人对那政治家的诺言。这里很清楚告诉你，无论你是谁，也许你心里是知道，但是你不去做，你不会照你所认为的那样，照你的良心在做的，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其实所有的人，圣经上特别对这一点，你千万不要觉得大概你比别人好一点，或者某些人会比这些好一点。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就这么绝对。你同意吗？如果你仔细想，还真是。连孔老夫子都说人无完人，连孔老夫子都要说，我每一天我要吾日三省我身，意思就是他至少每天要想三遍他到底哪里有什么问题，他如果没有问题他还不用想了。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有问题，这个叫做我们不但有限，而且我们有罪。那么 what we can hope?那么我们的指望在哪里呢？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对不对？现在就是这样。很多人可能你期待说啊，你希望呢，你投票那个总统如果能当选，大概这就是你的盼望。 那他会给你带来盼望。那么另外一半的说，那我选的另外一个，我觉得他可以给我带来盼望。但是反过来，大概你也都同意，这样的盼望能持续多久呢？真正的盼望在哪里？这里就把这个字提出来，就是主，也就是我们这次特会的主题。谁拿着钥匙？谁拿着关键？谁是那个真正的人类的这条船的船长？就是那位主，他不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这节经文要告诉我们什么？要告诉我们有一位真神，有一位真正的主，人类有一个真正的主宰，他掌管人类的历史，他掌管宇宙万物，他掌管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可以活着是因为他愿意，我们能够做事，无论你做这个或者做那个，都是他愿意。所以这三个回答是非常关键的，他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类有限有罪，但是有一位真正的神。我想你了解了这样的一个人生，你所面对的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过往包括我自己在内，好像我们成长的环境里面确实没有这样清清楚楚的把我们的人生点明出来。那么刚刚的圣经呢，其实前面他把人生啊真的是讲得太清楚。我们注意到刚刚我们念的这个经文呢，其实它一上来就是一声叹息，那里说嗨，一声叹息。这个叹息当然是上帝发出的叹息，因为他看见人这样的狂妄之大，看见人好像完全是他，看他好像看不见。你发现今天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说没有神，那后面一句话没有讲出来，其实后面一句话就是我就是神，我的判断是对的，我的判断是绝对正确。那么这就等于意思就是我就是上帝。但是这个叹息不但是上帝在叹息，其实你发现我们人生的特点就变成我们充满了叹息，我们的人生难道不是吗？那中国古代有一位唐朝的诗人很出名，叫做李白，很会写诗啊，大诗人啊。这个而且呢，这个他是边喝酒，这种太潇洒了啊，这个越喝酒呢越给他带来灵感啊。我甚至看到有一篇论文啊，很特别，说李白一生到底喝了多少酒，他竟然还是一个博士论文。那当然你知道博士论文常常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找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的题目 thesis 啊，找这些呢你来做，因为没有人做过，然后呢这个你一做出来，如果呢有一点学术价值呢，一鸣惊人啊。但是我在想这个李白一生喝了多少酒，我不晓得这个做出来那个学术价值在哪里。不过总而言之，这个论文竟然还写出来了，洋洋洒洒。那么他的结论什么呢？李白一生喝了5吨的白酒。我心里想，天哪，我不晓得他怎么就被他能够得出这个结论哈。这个而且当然也死无对证，因为李白也老早就已经枯骨都不一定存在了，那么这也没法跳出来说没有啊，我哪里，你怎么算出来我喝五吨，我可能喝了5吨都不止。那总而言之他得了一个结论。但是呢这一篇就是李白写酒的，这一篇居然被评为这是许多这个所谓的这个文学院的教授啦，这个在网络上有个评选啊，很有意思，这几年以前评，在中国做了一个网上的评选，说这个咱们中国5000年的文明啊，这出了很多伟大的诗人，那么到底哪一篇诗可以被称为是最佼佼者、最厉害的？结果呢，就这篇选出来。那当然你选李白没有什么人有意见， 但是你选他的《将进酒》啊，这很多人就觉得说，那他有的什么床前明月光啊，这个疑是地上霜啊，那这些都是朗朗上口，怎么就没选那个呢？但奇怪，人家的文学院教授很多时候看的问题就有点奇怪，有点跟咱们看的不一样，他就选了这一篇。那么这一篇当然你上来那个气势磅礴哈，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李白本来他要写酒，但是他却从这两句开场，什么意思呢？其实他就已经做了一个很重要的铺垫，换着他把自己的人生观提出来，所以我为什么要来喝酒呢？因为我看见我的人生是太短暂了。他用黄河水来做比喻，来形容自己的人生，好像这样的快速就过去了。站在滔滔的黄河边，然后感觉那个水是往东流，一去不返。咱们难道不是这样吗？你每一天的岁月，每一分一秒的光阴，走了就走了，你不会再有第二个2020年11月14号，不会的，过去了。那第二句就更直白了，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你们难道没有看一看吗？你看看那些年事已高的，他们头发白了，他们对着镜子一照，当然是会悲从中来。他说一头白，一头的头发早上还是青丝哈，黑色的，到了晚上就怎么就雪白了呢？有人可能也注意到这个美国总统这个就这短短的这个十来天啊，真的一头金发已经变了白发。那么他描述的更快，就早上还是黑发，怎么就晚上就变雪白的头发？当然因为他们那个年代没有这个染发剂，不像现在这个你看一些领袖人物，特别这个什么七个常委一走出来每一个都一头黑发，但是在李白那个年代没有这个染发剂啊，所以也没办法，这个白了就白了。他因为有这两句作为一个铺垫，所以他要告诉你为什么他的人生就变成好像你可以说他很狂放很豪爽这种的。这个李白斗酒诗百篇，其实他是把自己放在这个岁月里面，悲也好，白发也好，不复回也好，这些字都是描述他对人生感觉那种快速，就是刚刚圣经讲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好像一片云雾出现霎时就不见了。所以他用这个开场，然后他用什么来结尾呢？很有意思啊。李白本来这篇诗呢，他是去找他的一个朋友啊，这个人也跟他是多年的朋友，很好的交情。当然李白以前呢，他也是一个官儿啊，翰林院呢，这个是等于像中国现在可以说像中科院嘛啊，这个就是那种这个在天子脚下也不算太大的官，但是呢这个是算是饱学之士啊。那么他在里面当个官，结果呢后来不晓得怎么样呢，就得罪了人，然后呢就啊，这个人家就到天子跟前进了谗言啊，去告状，然后呢，他就这个被贬出京城啊，官也当不了，那当然也心情蛮郁闷。但是更实在的就是，一个人当你一旦没有了权势呢，那朋友都咱们中国人老早知道哈，这叫做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那么你以前有权有势呢，还有一些朋友啊围着你转，现在你一旦呢这个权势没了啊，那么所以连他的好朋友啊，那明明跟李白交情也不浅，而且两个人以前经常一块喝酒，结果呢他那天跑去那个人家呢，那个人就推三推四， 又说哎呀礼拜你找错了，我这个情况也不好啦，我这也受疫情的影响啊，我这个经济也不行了，总而言之我没钱买酒了，你去别家吧，很对不起。那么李白就不客气，李白说：“主人为何言少钱？你为什么跟我说你钱不够？今夕沽取对君酌，我们就你只管去买好了，你买来咱俩喝嘛。”他就说你们家其实还有两样哈，一个叫五花马，一个叫千金裘啊。你注意很有意思啊，李白这个就是李白嘛。那他的文学家，这个马是谁喜欢？当然是男生比较喜欢，尤其在古代啊，这个通常这个都是男生骑的马哈。那么千金裘就是貂皮大衣，很值钱的。那么这个谁比较喜欢？当然就是女生比较喜欢。你发现其实李白在这里讲就是无论是谁了，你们家这个五花马也好，千金裘也好，其实你叫你孩子就拿出来去换酒，你干嘛那么看不开呢？那东西你真的带着走吗？所以李白最后一句话说：“与尔同销万古愁。”他说：“朋友啊，其实咱俩的愁是一样的。”你别看现在你比我多几个钱，你现在有五花马啊，这五花马当然不是五花肉啊，五花马很名贵的，你现在家里面还有很多值钱的东西，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些东西啊，其实这一开头讲了，那黄河水你都留不住啊，你的青春你都留不住，你留那些东西你留给谁啊，还不如换酒更实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啊。我想其实就是这么一首诗竟然会在许多人心里面引起共鸣，为什么？因为其实整个人生的写照您没有发现，难道不是吗？如果你最后一个不知道，刚刚我们讲有限有罪，这现在许多人都同意，有神很多人都不同意，我没看见上帝，就是因为你认为没有神，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仇是万古仇。为什么？因为一个人一定会发现的，真的，我追求功名利禄，我十年寒窗，我咬紧牙关，我这奋斗一生，那么到最终突然间我就如果就像黄河水一样我就走了，那么这个价值意义在哪里呢？这就是康德的问题，他的最后一个问题， What can we hope? 我能够指望什么呢？我到底有什么可以真正的盼望呢？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其实也是如此。我相信许多人当下，特别在美国的，可能你心里很多纠结，无论你喜欢这个党那个党，无论你投这一票那一票，无论你赞成这个或者是赞成那个，这些东西常常在你的心里面搅动，但是如果你仔细再看的话，这种的张力可不是现在才有的。人生，如果你没有真正对整个人生看见背后谁拿的钥匙，你一定会发现这种愁是一直贯穿在整个人生里面，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那么像李白这样很聪明的人，他就觉得说，那我就现实一点，我就去喝酒，让自己喝的这个烂醉如泥啊，这个一醉方休，这个一醉解千愁，他说我这个跟你喝啊，喝完这愁都不见了。真的能不见吗？我们的人生其实不但有一个特点叫做叹息，你发现许多人常常是酒后长叹，因为他酒醒以后突然间发现还是这样了，充满叹息。第二个呢，刚刚的经文告诉我们，人生真的像云雾一样，云雾就是你看不清。我想2020是更特别的，2020很有意思哈，大家都知道从这个视力的角度啊， 2020 是指一个人的视力最好啊，叫做这个2020， 啊，两个眼睛都是20，那么这个大概是最好的视力。但是就在2020年的，很多人说其实是让我们最看不清楚，让我们最觉得彷徨，让我们觉得最迷茫。我从哪来呢？我往哪里去呢？我为什么要活着呢？我怎么个活法呢？你别以为这些问题好像都是哲学家在问了。我是这些年啊比较多的特别接触很多的年轻人，因为这个我自己也是在大学时代真正得救信主，那之后这个在德国的求学时代，那么真正开始转换人生跑道，从过去的工程转到真正去寻求，要去明白关乎神的事情。那以后在美国，我也是有好多年在这个做这个学生的工作哈。我们建立的教会就在 UCLA 旁边啊，在洛杉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旁边。那时候我们的大部分的成员都是来自 UCLA 和 USC 啊，南加州大学以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那么，因为常常在这个当中，包括后来我多次去到中国或者我到欧洲，包括现在。我在服侍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学城哈，所以也有许多的这些的同学们。其实这些问题正是年轻的学生们最常问的。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呢？我为什么要活着呢？我怎么一个活法呢？迷茫，迷茫充斥着许多年轻人的心。为什么会年轻人想这个问题特别多呢？因为其实年轻的这个岁月是最宝贵的，因为他突然间发现我已经离开了我父母的或者是过去我的小学中学老师的所谓给我的那些规范，我开始有了一个独立的思考，我开始真正直面这样的一个人生。如果这些问题我想不清楚的话，我还怎么往前走呢？我前面可能还有相当长的人生的路要走，但是有的人已经把人生做了归纳了，各位可以在网上看一看就能查到，这个有一首打油诗叫做人生素描，那你说一岁出堂亮相，就指一个小孩出生到世上亮相，10岁呢天天向上，老师说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20你有远大理想，30你还说我要奋发图强，我30而立，等到40基本定向啊，一个人生大概到40该干啥干啥了。那么50基本告老还乡，对不对？你到了西方更实在，那个这是一个年轻人的世界啊。这个你到了50，很多公司巴不得就赶紧叫你走路回家了。那么60，很多人退休在家呢，就打打麻将啊，70呢拉拉家常，80晒晒太阳，90呢。多半呢这个也起不太来了啊，这个躺在床上，那么100挂在墙上，意思说你的相片上去，然后呢还有一句叫很快就被遗忘，非常真实，非常真实啊。人生难道不就是这样吗？这个叫什么？你一方面在云雾里面，但是你一方面发现怎么突然间眨眼间人生就这么快，一个十年一个十年怎么就过去了呢？怎么好像整个人生你看这里后面一半基本就打打麻将拉拉家常晒晒太阳躺在床上，好像几乎你年少的时候那些所谓雄心壮志，你年少的时候那种梦想幻想理想都在哪里呢？都留在你的童年的回忆，都留在那个不再会回来的昨天。那么这种的特质就是圣经借着摩西的口所讲，我们的人生呢其实是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就是快得不得了啊，太快了人生。你发现一个十年一个十年走了，不管你是谁，有两个人很多人一定认识，这个一个叫 Michael Jackson， 这个是被号称是这个流行歌曲的天王， 那么另外一个呢是被称为了最漂亮的这个女人，这个真是这个一个平民啊，这个麻雀呢眨眼间就飞上了枝头成了凤凰。这两个人可以说都是名扬天下，不但是美国人西方人知道他们，大概咱们华人里面知道他们的也大有人在。那当然现在很多零零后就不一定啊，你刚刚讲嘛，因为眨眼就过去了，很快就被遗忘了。那么这两个人呢很有意思哈，其实呢这上面有个标题叫做 Gone Too Soon， 就是这个本来是这个 Michael Jackson 自己写的一首歌哈。那么特别是因为这个戴安娜王妃跟他也是好朋友，虽然一个美国一个英国，那个时候据说他们常常这个通电话。那这个 Michael Jackson 呢他自己称他自己是戴安娜迷，他是他的粉丝啊。那么戴安娜王妃说呢他也是 Michael Jackson 的歌迷啊，两个人非常的欣赏。那所以戴安娜王妃一出车祸，这个在巴黎就这样突然走了啊，才年仅36岁。所以呢这个 Michael Jackson 就非常的悲伤，那么他就把他的那首歌呢又拿出来，他说我这首歌呢是要专门送给我的好朋友戴安娜王妃啊，这个歌名就叫做 Gone Too Soon， 中文呢把它翻译作叫转瞬即逝。刚出生，他把人生，当然他这首歌其实他在戴安娜王妃过世之前的6年他就已经写了。那么6年以前写出来以后呢，因为他唱了很多歌，这首歌也不见得就特别卖座，但是他在戴安娜王妃的这个过世的时候一唱呢，就一下子就成为很多人的一个共鸣。刚出生，他说好像一颗流星划过夜空，好像一道彩虹渐渐消退，好像晚上的烟花那华丽的光辉 Gone too soon， 像一瞬的白昼消失以后还是一片的黑夜，像午后的像多云的午后偶然乍现的阳光 Gone too soon。 但是我读到这一句我觉得真的是，其实圣经老早就讲，他说像一个城堡建造在沙地海滩上，其实这是原话，是耶稣讲的。耶稣说你们盖房子要注意啊，你可不要盖在沙滩上啊，因为沙滩上那转眼间刚出送了就倒塌了，像一朵盛开到极致的花却生在你无法采摘的地方，刚出送。当然对于，不但是对于戴安娜王妃是 Gone too soon 转瞬即逝，对 Michael Jackson 难道不是这样？年仅50转瞬即逝。同时亲爱的朋友，对你我每一位难道不能用这个标题吗？ Gone too soon 眨眼间转瞬即逝，这个就是圣经讲，如果我们看不清我们日光之下人生的真相，圣经说真相有三个方面，第一我们是充满了叹息，第二呢我们是云雾一般，那么第三呢我们是如飞而去 Fly away Gone too soon， 我们走了，这个是人生的真相，非常重要。我觉得不但是那些政治家，那些的政客，那些的这个今天还这个无论在东半球西半球还在开各种会啊，要抓各种权啊，这个他们需要被提醒，但是反过来你我每一位难道不需要来留意吗？圣经在这里很清楚的把人生的真相讲出来，但是圣经最伟大的地方，或者说基督信仰最伟大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它不但是给你剖析人生的真相，它一定把一条路指出来给你，这个才厉害，对不对？因为今天刚刚讲这些真相，那李白也讲过啊，那这个 Michael Jackson 讲的也差不多， 他们都讲人生就是很快的，有的讲黄河一般，有的讲这个早上像一朵花一样，有的说头发早上黑的晚上白了。那么 Michael Jackson 形容的更多了，像一颗流星啊，像午后的云，乍现的阳光啊等等。但是他们都没有路啊，他们最后李白的路就喝酒啊，算了咱别想了。Michael Jackson 的就是叹息一下，叹息一下。唯有圣经直接告诉我们 You can be different， 你有一条路，这个才是真正信仰，一个真的信仰，他一定给你路。他不是随着我们就一起把人生描述一下，这谁都会啊，但是要有给我们指出一条路，这就不一样。圣经说我们可以不一样，就是刚刚那段圣经的下半段。如果上半段你读到的是人的想法，你们说的，你们的现实，那么下半段呢，刚刚我们都念过，你们只当说，意思就是你们要转一个观念，你要转一个观念，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这是一个什么观念？这是指你对整个人生的看法，或者被叫做人生观，你需要有一个180度的转弯。你注意，不是90度啊， 90 度的话意思就是过去大概有一些我还可以看得见，180度就是你需要完全有一个新的看见，就是这个字叫做主。主若愿意，我们才可以活着，主若愿意，我们才能做这事或做那事。什么意思？就是这位主他是掌管着历史，这位主他是掌管着你的呼吸，这位主他是掌管着你的人生。你发现今天的问题就在这里，人狂妄到一个程度，都觉得我老大，我最厉害，把上帝推到一边，而唯独忘记了真正掌管的钥匙是谁呢？是那位主。所以这里要我们知道一件事，你要相信他，而且你要依靠他。你不但口让你说有一位主，大概有一位主，你需要真正把你的人生了解说，其实他，你跟他是密不可分。因为你能够活着是因为他，因为你能够干这个干那个，你人生的长度，你人生的内容都决定于他。这是一个太重要的观念，你不但需要认识有一位主，而且这段圣经其实也已经把这位主的一些特质告诉我们，他愿意， He is willing， 换句话说，这位主是充满了慈爱，他不但是决定了我们的动作、气息和存留，而且他充满了慈爱，他愿意我们得好处，他愿意我们得丰盛，他愿意我们得一个真实的生命。你需要不但认识他，你需要遵从他，你需要感谢他。我们其实很快就要到了美国的感恩节，对不对？但是很多人感恩说大概就是可以放几天假啦，就是可以吃个大餐啦。其实感恩是真正，当你知道有一位主掌管，他使你的心能够真正的安定，他使你的人生可以真正有底气，他使你可以真正不再惧怕肉体的死亡，他可以使你有那份真正的笃定，或者用现代流行淡定，是为什么？因为他，包括你人生所有的机会。你有没有想过，你今天得到的工作，或者你今天所有的房子，或者你现在所有的婚姻，或者是你现在所拥有的儿女，有哪一样，说白了讲，若不是这位上帝的恩典， 我们一定就 deserve 吗？比我们聪明的大有人在，比我们有才干的大有人在，比我们可以说有各种机会的大有人在。为什么是今天我们你我坐在，无论你的手机，无论你的电脑，无论你的 YouTube， 无论你的电视跟前的，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能坐在这里？所以对上帝这段圣经提到，不但是有神，你需要知道主这个词，主就直接跟你的生命发生了关系。中国人说神，很多人说可以啊，这个好像这个我可以相信有一位超然的神。中国人呢常常很多也不分了不管了，反正就所谓这个进庙就拜啊，这个各种都可以当作是这个崇拜的对象。但是真正的上帝他一定是这三个特点。第一，他掌管着整个的宇宙，掌管着人类的生命气息。第二呢，这位上帝一定是充满了慈爱。你说为什么？其实你自己会了解，因为中国人都说我们所谓的这个恻隐之心也好，羞恶之心也好，向善之心也好，人皆有之。那么我就要问了，人里面为什么会对美的、善的、良好、良善的、慈爱的，会那样的被吸引，会那样的向往？那一种的原动力从哪里来？那个真正的那个 origin of the love， 那个爱的源头、善的源头、真的源头从哪里来？所以刚刚我们一开始念的启示录三章就已经告诉我，那位真实的、那位圣洁，你发现单单这两个字就是多少人的向往，就把上帝的特质表露出来。所以你会发现只有这样的神才配的叫做他成为你的 Lord， 成为你的主。而当你发现原来我们是这样的有限和渺小，但是他却让我们人生有很多机会，包括这一刻我们能够聚集在网络上面一起来思考人生，这样的机会请你留意，都是神给我们。那么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就是从过去的我们对神的那个模模糊糊觉得有一个神，具体到这位神叫做 The Lord， 更具体来说他就是 The Lord Jesus Christ， 主耶稣。同时呢，对自己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所以这段圣经后半段呢，它从让我们认识神，然后就一定要指出我们为什么需要神，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位主呢？他不但是爱我们，而且他要救我们，因为我们是骄傲张狂的。那你说你们现今以张狂夸口，你发现难道不是这样吗？哇，你看那些政治家也好，每一个都夸口，每一个都张狂。然后呢，你看看那些呢，这个包括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会这样，对不对？我们常常会觉得都是别人的错，我没有问题。那夫妻吵架难道不这样吗？就是常常这个，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所以张狂骄傲，其实圣经说本质就是你不认神啊。你像神都敢张狂，但你像人。当然有人说心中无神，那一定目中无人，我怕谁？我连神都不怕，我还怕你干嘛？然后呢，第二样就是那你说人知道善但是却不去行。其实不去行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力量去行，行不出来呀，对不对？我们知道善是一回事，我们行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行不出来。我们中国大陆的背景，我们都学过雷锋，对不对？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学雷锋，就是写的日记跟他差不多，然后呢做了很多事情，但那些事情现在一想了，很多都是有的。这个像我就干过这事儿啊。我记得小时候，因为雷锋老是捡到钱交工，我就路上拼命看，就没看到什么钱啊。 后来我就灵机一动，我就自己家拿几分钱扔到路上，我去捡，捡了然后交给警察叔叔，结果也没受到什么表扬，而心里还很生气，我说我白损失这几分钱。我想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做善，但是你发现充满了各种不应该有的动机，所以这也不能叫做真正的善呢。一方面你心里面总羡慕那些做好人好事的人，但是一方面呢，你又发现好像太困难了。所以圣经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我们人不但是有限的，而且我们人的本质上就是有罪的。你发现我们就是好像那个坏事，很多人说你不用教就会，你要做好的可难了，所以需要有个开始，这个开始从真正的信仰开始。刚刚讲这几个问题，其实不单是年轻人在问的，因为它其实是对整个人生命的一个拷问，就是刚刚圣经里面神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或者说康德问的 What is man? 我从哪里来其实是问生命的源头起源，我往哪里去是在问生命的归宿，我为什么要活的是问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那么我该如何的活是指我的生命，我的人生该怎么样来表达，怎么一个活法，你觉得重要吗？太重要了。我记得这个我看过一段相声，这个有些人跟我年龄差不多，大家对这两个人比较熟，一个叫赵本山，一个叫范伟，这两个人呢是老搭档，当然后来闹翻了，朋友也做不成。以前这两个人的这个搭档啊，这个演那个小品啊，演那个相声啊，很经典的、啊、真的是比郭德纲都厉害。那么我记得两个人有一段对话啊，这个范伟讲的很经典，范伟说我不想知道我咋来的，我起码我想知道我咋没的啊。这个呢，这个其实用这个话来形容人生是很贴切的。很多朋友也许会说我从哪里来的，我不必追问了，生命的源头我也不知道。你可以不想知道你咋来的，但你起码你得知道你咋没的，对不对？因为我们第一人都知道，我们过一天多一天，走一天我们就少一天嘛，对不对？那么这个人生的归宿到底在哪里呢？难道就糊里糊涂就我觉得最有意思啊，我常常说这个，很多人说哎呀别问人生的意义，意思说你人生是需要问意义，但你别问了太多，别问那个从哪来往哪去，哪来很简单嘛，猴变的，后来现在不用猴变了，说这个什么这个阿米巴虫，那总而言之呢，就是进化来的。那么往哪去呢？你别问了啊，这人生呢，人死如灯灭啊，一死就一片漆黑啊，啥都没了。那我就反过来问了，我说你这样的回答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因为你这叫什么？这叫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你如果两头都没着落，然后你中间就那么几十年的人生，结果每个人不光是你啊，如果你当了父母，你还教导你的孩子说你给我好好活出一个精彩的人生，活出一个有价值的人生，有意义的人生，你发现难道不是吗？这个从中央领导这个政治局这个主席到常委到每一个都跟咱们这样说，对不对？像东方西方都一样，人生要活得有价值，人生要活得有意义。你不觉得这本身是一个逻辑上的矛盾？如果两头没着落，两头都一片漆黑，结果中间说很有意义，非常有意义，你发现这本身就很大的问题。这个就是李白想要解决解决不了。李白说那人生明明就跟黄河水一样吗？过来就没了吗？人生明明就像早上一头黑发，你跟晚上就发白了，那中间你叫我找意义算了，我现在官都当不成，我干脆我喝酒算了，过一天算一天嘛。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聪明像李白这样的人会成天喝酒，就是因为他发现这中间你要我找意义太困难了。我想其实现代的人难道没有这样的困惑吗？对不对？ 无论你在哪一个领域里面的追求，其实你最后都发现，因为我们人类能够所知道的太有限。刚刚我讲，你今天觉得很了不起，哇，我有个学术成果，哇，我又做出一道题目。其实在历史长河里面，你发现那个东西好像没有你这道题目，地球还这样转；没有你这道题目，其实这个世界好像也没有缺少太多。那有人说没有啊，那我有很多科研成果啊，那你看造福人类啊。你现在这句话很多人都不太敢讲的，很有底气，对不对？因为你真的造福人类了吗？现在很多人发现了，科技是发达了，现在叫 high tech， 但是呢，产生的问题叫做 low touch。很多人都拿了手机说这太好了，这发明太重要了，革命性的。结果呢，因为你拿了手机，然后你的夫妻关系就破裂了，对不对？因为很多夫妻都不讲话，然后呢，你跟小孩的沟通就越来越少了，还不用说手机里面还充斥了很多暴力啦，很多色情啦，很多这个乱七八糟的，这个把你也搞得心神不宁啊，对不对？还不用说那手机到时你淘汰，对环境、对周围、对这个世界会产生多么大的污染，这还不用提，这单单对你家庭、对你的生活的破坏，就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你敢说这叫做造福人类吗？所以其实我想我们必须要了解，圣经它从来不是跟我们在开玩笑，其实它是直接把我们的根本讲出来。那么这里我特别要介绍一节经文，就是罗马书11章的36节。这节经文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它回答了刚刚我说的这个四个问题。这四个问题，我从哪来，我往哪去，我为什么要活，我该怎么活呢？这个圣经只需要一节经文，就是这节经文，罗马书11章36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也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你注意这里有一前一后两个很重要的词，第一个叫万有，意思就是所有的 everything， 包括人类所有的，本于他就是他所造，依靠他就是因为他拿着钥匙，他在决定你。那么归于他呢，就是生命的归宿，最后呢都归到他那里。那么荣耀他呢，就讲出了生命的意义。我们存在为了什么呢？中天的存在为了什么呢？为的是要荣耀上帝。但凡不能荣耀上帝，那么你就一定会发现，那个就不在上帝的旨意里面，那个就跟他的心意违背。那么直到永远，最后这个词讲什么？是讲到说超越了所有的时空， everything and forever。 这样你想想看，有哪一种的信仰敢这样的把所有的包罗在里面，然后超越了所有的时空，然后呢，就直接的把人类一直想不通的这四大问题呢，给你最简单、最准确的回答。人从哪里来？本于神。人生的旅程依靠神。人生的归宿归于神。人生的目的荣耀神。就这么简单。所以呢，我想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哈，我必须要停在这里。那我就做一个简短的见证，我为什么会转换人生跑道。我现在人在德国，其实呢，我是在31年以前，其实更早，我在33年以前，1987年我就到德国。那时候呢，作为一个工程师，我在德国受训练，在西门子，在德西几个大的公司里面。那么等到1989年呢，我又再次自费留学到德国来，我在德国的柏林理工大学就读我的材料科学。那么那个时候呢，我跟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我觉得呢，我们是要奋发图强，我们呢是要科学救国，我们呢是要掌握各种的知识来报效祖国。但是呢，我想真的，当我们有机会特别到了西方的世界，当你资讯比较多一些，当你不再只是说一本教科书，当你可以多方面的去思考观察，那么真的那个时候我开始发现， 其实人的问题不是科学，不是所谓的这些的知识能够解决。人可以知道，人可以觉得学了很多科学，但是人的问题，内心的问题，社会的问题，人间的张力解决不了，而且不但解决不了，而且常常是 worse， 更加的糟糕。所以呢，我在30年前呢，我就做了一个决定。1992年呢，我就到这个美国的加州开始读神学。我说我要真的，我真的知道这条路只有在基督的信仰里面。所以那时有人介绍这个神学呢，是一个很正统的一个福音派的神学，在美国加州的洛杉矶帕萨迪纳，我就去到这个叫做富勒神学院，我就在里面开始读，好好的去读圣经，好好的去装备。当然呢，坐在里面呢，我就发现我来错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根本我那个老师讲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因为原因是我以前我大学时代在国内的时候我读的是日语，后来呢到这个到德国当然是用德语。也蛮奇怪，都是鬼子的语言啊，日本跟日语跟德语。那么结果到了美国呢，又开始用英语上课，用英语听课，啊，我是听了一头雾水。所以呢，我说上帝大概搞错了。那这个地方呢，虽然很多人介绍，那时候有朋友啊，有牧师啊介绍我推荐让我去到这边读书，但是呢，我实在觉得读不下去。但是呢，就在第二天，本来我已经是打定主意我要回到德国去，我说算了，以后上帝看来这个我没办法，我不可能嘛，我怎么用不熟悉的语言我在这边来装备，尤其我以前念的是理工科的，现在变了神学，那好像从理工跳到文科这样，我说不行啊。但是呢，第二天在课堂上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个老师说你们谁愿意祷告，我们一起为你祷告。很特别，我第一天其实真的啥都没听懂，那个老师因为口音也蛮重，我仔细听都听不懂。那么那一天第二天呢，我突然间听见他说你们谁愿意祷告，这句话我听懂，一激动了，我就站起来，我心里想我太需要祷告了，我现在人生真的好像又到一个十字路口，我把德国一切都撇在那儿，我跑到美国来孤身一个人，现在呢这我觉得不可能啊。结果呢，那一天其实让我非常感动，就是这个老师看着我结结巴巴，那边也说不出什么东西来，他就走到我跟前，就跪在地上迫切为我祷告。不但是他在那里祷告，而且我看到许多同学呢就走出他们的座位，就围着我就跪在地上祷告。我那天我记得一低头就看到一头白发一个教授就跪在地上，就在我跟前这样祷告。真的，那是我可以说，我当时就问自己，我说你在中国，你在德国，你在校园走来走去，你什么时候看见一个跟你素不相识的这位老师，这位老教授这样迫切的为一个学生祷告。那天我记得我真的站不住，我就跪下来跟他们一块祷告，哪里想到一开口呢，真的就是说不出的那个感觉，那个真的就是哗哗在那里流眼泪。然后呢，里面就是这个感动，我用爱来呼召你跟我走，我用爱来呼召你跟我走。真的那一刻我说不出感觉，突然间你就觉得好像那个爱充满在里面，突然间我就觉得好像我可以往前走，因为有一位他拉着我的手，我不能，我真的不能，但是他能，他要我依靠他，他要我相信他，不再只是头脑里面的相信，是真正你愿不愿意跟上去。我就是这样流着眼泪，成为我在那个神学院真正开始的第一天。那么这一走就走了25年，我从那个学校毕业，我也在那里服侍。同样4年以前，再一次上帝说你该走了，你怕什么呢？那时候说实在有点担心，我两个孩子都不大。再一次 要离乡背井，要离开已经很熟悉的环境。但是同样，现在真正如果你认识了主，若愿意你才能够活着，主若愿意你才能够做这个或做那个，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的人生你真的会很勇敢，你真的会很有底气，你真的不会再瞻前顾后，因为他就是那么信实。所以我最后的结论是什么，亲爱的朋友，迷雾，是的，你我都在迷雾里面，但是有路吗？有路，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你跟着我走你才会有出路，你和你的家庭，你的未来，在地上的，在天上，路都在他那里。信靠主耶稣，人生一定能够找到出路。愿上帝祝福各位，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停在这里。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周末的这一天，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来思想迷雾一般的环境，迷茫的未来，我们往哪里走呢？主耶稣，求你带领我们，唯有你那一双最有力量的手能够牵引我们，带领我们走出恐惧，走出担忧，走出沮丧，走出郁闷，走出纠结，走出各样的心烦意乱，唯有你主的手中拿着钥匙，拿着我们人生的钥匙，拿着国家的钥匙，拿着世界的钥匙，拿着人类的钥匙。主啊，你掌管明天，愿上帝被每一位认识，愿主耶稣被每一位承认接受，愿每一位丰丰满满得到上帝的恩典祝福。